我哋都继续睇我哋嘅希伯来书，咁咧经文印咗响大家手上呢个嘅祈祷纸嘅后边，咁有几节嘅经文，我哋慢慢一齐读晒呢几节经文。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到到二十二节，预备。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书红色绒和牛虱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好，咁咧，我哋上文第十九章第十一到第十四节咧，其实就讲到耶稣基督为咗我哋作咗呢个更美嘅大祭司啊，佢将自己作咗无瑕疵嘅献祭献俾父神，成就咗呢个救赎。今日我哋呢段经文延续基督将自己献上为祭呢个讨论，透过基督嘅受死讨论耶稣基督作为新约中保嘅意义。中保系咩呢？中保即系担保人，大家都知道做担保人咧就好多时都要上身嘅，但系唔系咁多人，即系有啲人佢真系唔知道要上身嘅。咁其中一个例子咧就系包括我以前一个工人，咁啊故事就好简单，大家都估到个结局系啲乜嘢。我记得十几年前咧，有一日响教会翻到屋企，开信箱收到一封嘅信。咁呢封信咧就系寄俾我工人嘅，一间财务公司。咁就系要还钱，吸咗人喺度。咁我就好奇怪，咁我就同我太太商量咗之后咧，卒之咧就同呢个工人姐姐去问佢究竟发生咩事情。咁其实这个事情好简单嘅啫，因为佢有个同乡要借钱。咁但係呢，嗰間財務公司呢就需要一個嘅擔保人。咁呢個同鄉就嗌嗰個姐姐可唔可以做佢擔保人。咁結果呢就好啦，咁佢諗住幫個同鄉呢，結果就做呢個擔保人。咁呢個同鄉，佢嗰個同鄉借咗錢之後點樣呀？走佬啦梗係。咁走佬之後呢，咁佢慘啦，咁剩返佢就要孭嗰個債。咁當然即係我都好信呢個工人，因為呢個工人係初初嚟香港打工，即係好後生一個工人，咁都好純品嘅。咁卒之呢我都諗到個方法幫佢解決咗個問題。不過佢都要承擔嗰個嘅做擔保嘅責任，我諗佢都係冇咗幾個月嘅人工呀。所以呢即係箴言有一段說話幾好㗎。佢話呢第六章第一到第三節，佢話：我而你若為朋友作保，替外人擊掌，就你就被口中嘅話語纏住，被嘴裡嘅言語捉住。我而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當這樣行才能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懇求你的朋友。箴言呢段經文呢，其實係唔係話禁止我哋唔好去做擔保人，而係話佢提出一個警告，就係當我哋去承諾去做一個中保嘅時候，我哋要明白要承担咩嘅后果。因为中保嘅责任最重要就係確保许下嘅承诺得以生效。今日我哋可以从三方面去讨论基督点样为我哋作咗更美嘅中保。第十五节嗰度主要係讲到耶稣基督作为新约嘅中保，而个中保嘅基础係啲乜嘢，并交代咗基督作为中保带俾我哋嘅好处。第十五节嗰度起头咁样讲，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我们留意第十五节的起手那里有一个为此这个字。上文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献祭， 为此是要进一步解释耶稣基督献祭和现在我们讨论耶稣基督作为中保这两者的关系。换句话来说，耶稣基督作为中保的基础是他的受死。耶稣基督的受死作中保带给我们很多好处，包括了这个继续讲话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和修版圣经将前约翻译为第一个约，即是旧约。旧约不知道给你有什么印象啊？旧约给人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律法。在律法底下，人是没办法靠着行律法称义。而耶稣基督的救赎正正就是要解决人不能够靠行律法称义这个的困境。第十五节继续提到得着永远的基业。得着这个动词原文是有这个拎、攞到、拿取的意思，即是说从神手里面去接过去送给我们礼物。这里有应许永远的产业，今天我们所攞到的不单止一个应许那么简单，而是这个产业的本身。换句话来说，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决志相信他那一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将这份永远的产业攞到手。第十六到第七节是一些关于立遗嘱的讨论。第十六节的起头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因为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是将耶稣基督的作为中保的讨论和这个立遗嘱的讨论连在一起。目的就是说要从立遗嘱这个例子去解释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要受死。第六十六节提到遗命啊，遗命即是遗嘱。我们很喜欢称这个讲即系叫呢叫个平安纸，我哋唔知道在座当中有冇立啲平安纸啦。点解我哋要立呢个平安纸啊？希望剩翻落嚟嘅遗产或者剩翻嚟嘅物业，我哋啲仔女唔好争啊嘛，系嘛？呢个系我哋希望嗰、那个即系嗰个财产分配嘅意愿。啊，当然我哋立呢个平安纸可能会改啦吓。咁但系立呢个平安纸嘅目的就系希望能够。即是那个分配的时候，那个受益人有将来怎样去有这个拥有权。不过这个平安纸几时生效啊？当你再生的时候，这个平安纸是无效的。直到你死的时候，这个遗嘱才能够生效。换句话来说，这个遗嘱上面的受益人才能够正式这样拥有这个财产。第十六节继续他这样讲，他说留遗命的人死了。原文的翻译是必须立遗嘱的人被证实死了。即是说今天的俗语，如果有亲人离世怎样啊？那我最近都比较多去这个的即世界，那我世界通常都是找一个比较相熟的姓周的经理啊。那发觉到呢，很多时当我们去同啲会友的办个后事过程里面呢，他一定会提一样东西的。那他就会提啊，你去生死册处嗰时咧，记住你有计一计要攞几多张嘅死亡证啊？因为咧有啲嘅情况之下，可能要超过两张、三张，例如你有保险啦、有遗嘱噶啦，即系有遗产噶啦，你都要一个死亡证去处理嘅。所以呢个死亡证系一个正式嘅文件，系证明一个人去死咗。耶稣基督佢系为我哋钉喺十字架上边，佢嘅死亡系一个铁不争嘅事实。当时耶稣是被兵丁的插在个肋旁那里。所以这里讲到说留遗命的人死了，就是说他被证实死了。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他才能够可以那个遗嘱才能够生效。那我们再看第十七节。第十七节那里怎么讲呢？他说因为人死了，留遗命才有效力。那这个效力呢，这个字呢是一种法律的意义在那里。英文我们可以用一句 valid。即是生效。不过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有更加有一种坚固值得确信 不能够被推翻不动摇的意思在那里。作者为什么要拉出一个讲出一个立遗嘱的例子呢？其实作者他要用一个立遗嘱的例子，是要告诉我们基督耶稣作为中保，为了要确保那个永远的产业可以拿到手，或者这个承诺得以实现，耶稣基督必定要死，这个应许才能够生效。我们继续看十八节。第十八节那里这么说，他说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 第十八到第二十二节咧，就系讨论到关于旧约嘅立约嘅问题。嗱，我哋睇到第十六到十七节有关立遗嘱嘅讨论，跟住第十八节到廿二节就系旧约立约嘅讨论。究竟呢两者有啲咩共通点咧？呢两者嘅共通点咧，都系涉及一样嘢，就系、是、死亡。立遗嘱嘅人死亡，这个遗嘱先能够生效。同样嘅立约嘅过程里边，必须有祭牲嘅死亡，这个约先至能够生效。我哋留意第十八节，十八节话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前约即系讲到呢个嘅旧约。根据旧约立约嘅程序，最后一个步骤咧就系立约双方将个祭牲系拉到去带上，然后将呢个祭牲杀死流血，以死亡去表示作为一个起誓。如果有违反不忠呢个祭言者，这个就会受到这个咒诅，而这个被杀的祭牲将会作为这个咒诅的象征。当他们立约经过了这个步骤的时候，这个约就正式生效。所以我们继续看第十八到二十二节的时候，作者是引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讨论有关立约的过程。这个立约过程有三点我们值得留意的。第一个点就是摩西是宣读律法诫命给百姓听，有什么作用呢？是表明百姓作为立约的一方要遵守的条款。第二点就是血洒向书上百姓身上帐幕各个器皿。这个血洒向身上是代表一种洁净的作用，去提醒百姓一切的污秽一切的不洁是需要被洁净，亦都暗示到一般的百姓你需要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三点就是血在哪里来的，血就是透过这个祭牲的死亡先至嚟攞到呢个血，所以最后就讲咗一句说话：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呢、这个原则由旧约到新约佢冇改变过嚟，因此耶稣基督必定要死亡，这个约先至能够生效，并带嚟真正嘅赦罪。所以主耶稣基督响呢个逾越节嘅晚餐嘅时候，佢讲咗句说话，佢话：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我准备这个的即祈祷会的时候呢，我想到立约，我想下其实即是人即很多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呢，很多时候有些约呢，这份你立了之后呢都未必能够生效。其中一个的例子呢，我不知道这个例子是不是很贴切的，就是一个很出名的歌星，不过这个歌星死了，留下很多的遗产，不是很多的。他的遗产的首先就是妈妈。咁呢個媽媽咧就即係歌星再生嘅時候咧，就知道媽媽不善理財啦，有好多種種原因啦，所以咧限定呢位歌星每個月攞幾多錢，即係講佢媽媽攞幾多錢。不過呢個媽媽就好大洗，不過好大洗嘅原因可能有好多原因㗎，佢就不斷咁樣入禀法院啊，結果咧就即係成日想挑戰呢個嘅遺囑，希望能夠推翻呢個遺囑攞多啲錢啊。所以即係人間嘅遺囑。因为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呢，有时候遗嘱的有效性呢会受到挑战。但是今日基督透过他的受死和我们所立的永远的这份的新约是不会受到任何的摇动，是坚固，是不能够推翻，我们不需要去质疑。耶稣基督受死作为中保，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救恩必定会成就，正如第十五节所提及的祝福。一个祝福就是什么呢？说赎了人在前约所犯的罪。在旧约犯罪违背神的人是会什么？受到咒诅。但耶稣基督甘愿信服受死，挂在这个木头上面，成为一切被咒诅的代表，承担了死亡带给你的咒诅，叫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不需要被咒诅，不需要面对死亡的咒诅，也能够得到新约所应许的祝福。我们作为传道人经常都会去医院探望病人，探望弟兄姊妹。其实医院给我一种感觉很深的，就是死亡很接近。间不中我都会听到一些很绝望的痛哭声。很多人很怕死亡，所以他们有些不信的人很避讳去讲死亡这个字。That's why 为什么他们会将这个遗嘱是改为平安纸，就不想提及任何跟死亡有关的即系迟眼。两年多前， 认识了一位的外国朋友，他确诊了癌症。在年纪里面，他对福音一直都有这个的保留的态度，成日都话考虑。直到去年底，他身体的情况转得很差，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很感谢神的恩典啦，认识了我们今日应与事工一个的牧师啊，阿徐牧师啦，我叫他做 Pastor Byron 啦。咁佢当时都未正式通过被接纳成为我哋教会嘅同工嘅。咁我已经搲咗佢帮手去探呢个嘅外国嘅朋友。神嘅恩典啦，唔知係咪外国人同外国人特别容易倾啲啦。咁佢就帮咗我呢位嘅外国朋友佢自信咗耶稣。咁感恩啦。咁今年初我再同 Pastor Byron 再去医院探呢个嘅外国朋友。我记得临走之前呢，佢同我哋讲咗一句说话。佢话 ,I'm ready to see my creator. 我已经预备好见我嘅上帝。死亡对每个基督徒嚟讲唔再系一个咒诅。死亡我成日同弟兄姊妹分享，死亡只不过一道门。喺门嘅另一边，我哋爱我哋嘅主耶稣正是等待着迎接我们回天家。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人，我们不再需要受到这个咒诅。正如耶稣保罗所说，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好得无比。保罗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这样说，也是刚才阿荣基传道带过那首诗歌里面其中一句，他说呢，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今天不再需要惧怕死的毒钩，因为我们有一位帮我们得胜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第十五章第十五节里面有第二个的祝福，就是得着这个应许永远的产业。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产业这件事你想到什么？想起上一代留给我们的物业，又想起上一代留给我们一些财产。产业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代表什么呢？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产业就是那个迦南的美地。对利未人来说，谁是他的产业？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到了新约，这个产业是指这个永远救恩的本身。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得到这份的永恒的产业，是由我们相信耶稣那一开始。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罪得蒙赦免，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成为他后嗣。内住在我们心里面那个圣灵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也都是我们得赎的凭据。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我们要得着这份完整的产业，我们仍需要去等待。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他就这样讲，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借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神赐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关于将来的应许。第一个应许，神应许给我们一个复活不朽坏的身体。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复活不朽坏的身体有什么感觉。我发觉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进出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多。我过去由十月开始，我入了三次医院，不过这三次医院都是很短暂的，最长的都是十日的。但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的副计开始什么退化。不过神应许我们将来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十五章说，这朽必朽坏的必要变成不朽坏，这必死的必要变成不死。除了神应许我们一个复活不朽坏的身体之外，神亦都应许过我们预留了一个新天新地给过我们。启示录21章他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这些是神预留给我们每一个相信人的产业。我相信这份的产业比我们人世间所有的产业更加来得贵重宝贵得多。因为这份产业是用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宝去换取得来。我们应该为到神预备了我们这个这么美好这么好的中保而感谢他。